我们开始就先做个祷告吧。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成圣的主，你保全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得自由、得释放，也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能够脱离那个恶者的手。你带领我们走那个成圣的道路，你永不放弃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愿你的话语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心中成为我们一生的灵粮，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寻求你的旨意，我们来顺服你的旨意，也活出你的旨意。我们把这一切的祷告都恭敬交托，仰望在你手中，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上次我们已经差不多已经把那个历史书已经差不多讲了，我们从再次一个回顾一下，我们从那个创世纪开始，因为我们始祖的那个悖逆，所以被神从伊甸园中驱逐出去，所以他们也失去了那个地方。他们也失去了跟神的那种关系，神也与他们没有再也没有跟他们与同在。可是我们知道神的拯救，神的恩典并不是就全部仍然是在不断的把我们从失丧中来寻回。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到一到三节的时候，他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赐下了那个应许，要重新得着通过亚伯拉罕，我们得着那个他的子民，他要再次与他们同在，也应许有一个大国。所以我们在列王记后面看神怎么样把这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部族，那个十二支派从埃及那边救赎出来。一步一步带领他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然后使他们成为在所罗门王的时候成为一个大国。我们可以上次我们就讲到，可以看到在所罗门王那个朝代的时候是如此的富强，不仅是自己国家的富强，也是在那个国际上周围的国家当中成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可是在从所罗门王晚年开始，一直到他的后代，那个以色列民却逐步的悖逆了与神的约。他们开始不断的从敬拜别神，你就看到神到最后他们从应许之地被那个驱逐出去，就被那个列国掳到外国去。他们呢最后那个耶路撒冷也曾经是神所那个荣光那个遮罩的那个地方，也被那个毁去。从此那个以色列就失去了那个他们的那个 PPP。 以色列和犹大从分裂至王国，外表上似乎神的救赎计划受拦阻了，其实显明了神公义的一致性，他不容忍罪恶任意蔓延。神选召以色列民就是要他们分别为圣，但是以色列的背道，他们背叛圣约，终至灭亡，是罪行应得。神兴起外邦灭绝以色列和犹大，为要先拆毁，然后才能重新建立，要经过审判的炼境，才再呼召那些顺服的渔民成为新以色列，并从其后裔中产生君王以赛亚，完成他普世救赎的计划。 在此期间，神召唤一个古老的群体，就是先知，为要针对那时代之罪恶，神就藉着他们的口和他们的生命传达自己的意志旨意，向百姓和他们的领袖宣告神对个人和国家的审判，呼吁他们彻底悔改，也带来神的安慰、慈爱和应许。所以，透过先知们的努力，近前的以色列民便能够鼓起勇气，怀着盼望，以敬畏神的态度，等候耶和华救赎的来临。所以你们可以从后面以斯拉基一直到马拉基，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们在从以色列分裂王朝开始，一直到后面被掳，那些先知不断的出来呼唤那个百姓来悔改，哪怕最后以色列民被列国那个从应许之地那个被掳出去，好像失去了 PPPP， 但是先知们仍然来呼吁百姓来悔改，转向神，神的恩典和慈爱，神的应许和诚实绝不改变，神应许的PPP 一定会继续并且实现。先前我们讨论过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包括诸王和列国的关系，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那些历史时期中一些重要先知的那个侍奉。到旧约结束为止的那些先知侍奉的时期，大约是从公元前930年一直到公元前430年。在这500年间中，以色列和犹大的历史主要受到三个帝国的影响，一个是亚述，还一个是巴比伦，还一个是波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亚述大概在公元前722年征服了以色列国，所以以色列国那时候就灭亡了。巴比伦大概于公元前586年征服了犹大国，那时候把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打下来了。波斯于公元前550年征服了马代，即波斯王古列攻击他的岳父马代王亚斯他基，然后在公元前539年在但以里解释墙上字节的那一页，波斯攻占了巴比伦。所以这段时期从分裂王朝一直到后面被掳以后，神不断的兴起那个先知，所以我们后面看到有很多的先知书我们对那个先知书做一个简单介绍。一个是分类，先知书分类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为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它这个是指的是书卷的长度，并非关于先知本人的重要性。所以大先知书它就分为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以细节书和但以理书。小先知书有12卷，就是何西亚书、约珥书、阿姆西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米迦书、纳洪书、哈巴古书、西班牙书、哈改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第二个方法呢，是按照先知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先知信息针对的人民或国家来划分，一般分为被掳前的先知书、被掳中的先知书以及被掳后的先知书。我们学习先知书的时候联系相关历史时期， 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书卷，并明白神在不同时期的全面的旨意。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不但将各个先知同当时执政的君王联系起来，同时也助于我们理解一些预言的所指的具体环境。所以我们今天的把那个先知书的分类就是按照第二种分类来做。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的三个时期，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以色列或犹大，以及在被掳后或者在那被掳中间各种侍奉，大概一个图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从被掳前的先知，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有名的就是以利亚、以利沙。我们上次我们已经基本对那以利亚和以利沙特别讲讲了一些他们的侍奉。他们所属的时代大概在北国以色列王那个亚哈谢、约兰、耶户、约阿斯那个时代。他们的主要的那个事工就是通过口传神的旨意，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在这个在以色列那个历史上有两个时期是神迹很多的，一个就是摩西带领那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有好多那个神迹，还有一个就是在以利亚和以利沙那个时期，其中非常著名的就是以利亚在那个加米山上与那个巴利那些400多的那个先知，在那个证明谁是真的真神。他在那边呼吁百姓要认识真神，然后回转归向他。这个主要的章节就在列王记上18章20到21节。还有就是一个约珥书，他大概在南国犹大王约珥斯那期间，他的主要信息呢是藉着蝗虫来警告那个灾祸会来临，呼吁在耶和华的日子来临前真心悔改，这样才能得到神的祝福。在被掳前的先知还有一个是阿摩斯书，他大概相处在那个北国以色列王耶鲁波安二世。实际上那时候的以色列国实际上在当时是应该是不断蛮强盛的，可是阿摩斯的那个信息就是针对当时虽然国家表面上是繁荣富强，可是当时的各种弊端，不管是宗教，不管是社会的公义，都是非常那个坠落，所以先知在这方面特别针对来呼吁那个百姓君王来悔改得救。何西亚书他所处的时代大概在北国以色列王那个耶鲁波安二世、撒加利亚、沙龙、米拿先、比加、何西亚那个时代。这个何西亚书我们都比较那个印象深刻，因为神藉着何西亚那个戏剧化的经历，就是用一位信实丈夫与一位不忠的妻子的结合，将神不尽的慈爱在何西亚书11章4节这样说：我用慈诚爱所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塞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神用这样的不尽的慈爱来向不忠的以色列人来表达。 还有约拿书，他也是差不多在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王那个耶罗波安二世那个时期，那个时候他的以色列旁边的那个亚述国不断的那个壮大，但是神却让先知去传那个悔改的信息。米迦书也是大概在南国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与以赛亚同期。那时候背景是亚述国不断的那个强壮、强大对那个犹大不断的侵入，可是那个犹大王最后妥协用那个金银财宝来买平安，最后成为了亚述的那个附庸，众民也背离神，所以先知信息就是一个审判，是那个犹大国会亡国，但是在他信息当中也应许渔民我们百姓要回转悔改，就一定被赦免。一定会得回国度，那个弥赛亚一定会降临。以赛亚书那个也大概在南国犹大王那个约旦、亚哈斯、西西家、摩拿西这个时期，那个时候亚述和巴比伦以及波斯不接连侵扰耶路撒冷，所以先知的信息就是审判和应许。他看到了犹大将受的责罚和安慰，另外他所说诸国的末世是关于犹大临近各国和侵扰犹大之国的先知的誓言，并且扩解整个世界，包括了神全部的旨意。他清楚的那个宣布，神要接着他的选民，使万族蒙福。他从整个审判的过程中看见了全世界最终将得到的祝福。还有个先知就是西班牙书，他大概在南国的犹大王约西亚时期，先知的信息就是警告百姓灾祸就要来临。他描写神愤怒的日子，但也只是前面有将来的拯救。拿鸿书他所说的时代大概在南国犹大王马拿西亚门约西亚时代。这个先知的信息是有关尼尼微城将要倾覆的事，也是整个亚述王朝的覆灭，来表明耶和华是公义的神。哈巴谷书所处的时代大概在南国犹大王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时期。这先知在这本书里面非常奇妙的与神对话。他的表达信心，他说：“神如何能容忍罪恶与他自己的圣洁共存于世界上？”神向他表明神的绝对主权，在他自己全备的智慧里，已计划好至善、至美、至真的作为，并实施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整个在被掳前先知他们传递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王朝分裂以前，大部分那个先知都基本上主要着重点是在劝导君王的那个方面，劝导君王遵行神的那个律例和典章。 或者是责备君王偏离神的道。可是在分裂王朝以后，他不断的逐渐的转向民众国家，有时甚至是针对那个外邦国家，因为那时以色列和犹大已经面临某些危机，因此先知们提出很清晰的警告，希望激励民众悔改。所以那时候的先知的话语都充满了那个审判降临的意味，他们恳切的呼吁国民悔改，同时顺服的渔民的盼望也在此时更清晰的表达出来。这是在被掳前的先知的那些先知书。在被掳中的先知主要有耶利米书，他大概在南国犹大王约西亚、约哈斯、约雅金、约雅敬、西底家那时候的那个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在耶利米书里面信息主要是对犹大的审判，这个审判就是神兴起他的工具北方的那个巴比伦人的侵害，最后那个耶路撒冷被毁，但是神先知再次宣告神的拯救和应许必来临。耶利米哀歌主要是已经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了，那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所以在这本书的几首哀歌中，作者不仅消极的描述民族败亡的伤痛以及灾难毁坏的惨状，也以信心的观点存积极的盼望，深知耶和华必再施恩惠，使以色列人得以复兴。所以本书的信息有公义的审判，也有救赎的恩典，可说是失败与希望并重。以西结书大概在南国犹大王期间西底甲作王的时候，这本先知书特别强调了耶和华的荣耀，是审判与复兴的信息。但以理书这个时期大概在南国的犹大王约雅金时期，以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以及巴沙善，还有大利武，以及波斯的古利。但以理书是揭开外邦人日期演变的一卷书，外邦诸国都是依靠偶像之虚无，以色列虽然因为离弃神背约而遭外邦人的残害，但是时候将到，神将会使以色列回转 转向他，重新建立他自己的国度。俄巴底亚的意象，那个背景应该是在犹大人被掳初期，大概在公元前587年前后，耶路撒冷被毁后不久。先知信息着重在对以东的审判，那个神因为以东的骄傲、自信和对以色列人的无情，宣告了以东的那个覆灭的审判。被掳后的先知有哈该和撒加利亚以及马拉基。哈该书大概是在那时候以色列人被那个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返回耶路撒冷建成，那个大概是在巴比伦王大力武一世的时期。当被掳之民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时，他们是抱了很大的希望而来的。塞鲁斯大帝曾经下诏谕，完全许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在重建时却出现了反对者的阻挠， 于是建殿的工作停顿了15年之久，事情叫人大大失望。先知便在这个境况下起来，与撒加利亚先知一同劝勉百姓速速重建圣殿，好恢复优良的敬拜生活。所以这个这本先知书传达的是复兴和重建的信息。撒加利亚书和哈盖书的时间基本是相同。他特别指出耶路撒冷将来在神国度内的荣美，志在鼓励当时的百姓热心建殿，因为那是神国度的中心，并安慰以色列人，神必亲自粉碎敌人的侵扰，建立永久性的国。先知撒加利亚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注重的是灵性生活和弥赛亚以及他的国度。马拉基大概在巴比伦王亚达薛西和大力乌二世那个时期，先知特别指出那时候国家宗教生活的失败，以及必须及早悔改，因为神的审判将要临到。所以纵观那个被掳时期以及被掳后期，南国败亡，圣城倾倒之后，那些旧有的敬拜和宗教的那些习惯也随之消失了。被掳在异乡的以色列人都需要盼望和鼓励，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始。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耶和华的约仍然有效，他对世界的拯救计划仍未取消，他会继续成就他的工作。因此顺理成章的，那时候的先知的言论中便充满了这些信息。在被掳后期的先知也切实地鼓励以色列民重建圣殿，重建大卫王朝和恢复祭礼，目的是保存以色列分别出来的身份。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基本信仰也需要扩充，因为耶和华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也是万国之神。他的心意包括原先在亚伯拉罕之约所表现的双重应许，也必须清楚地加以传讲。以色列仍要保持其身份，与列国分别出来。另一方面，神的心意也要透过以色列来吸引列国来崇拜他和学习他的律法。当这个信息逐渐清晰，在先知里面提及末后的日子或那日子的经文也就越来越多了。上面是大概把那个先知书大概的简短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看到那个里面先知的主要的信息，它是来源于圣约，特别是摩西之约，在申命记里面的或者我们也可以称巴勒斯坦之约，以及大卫之约，特别讲到了这个律法以规范了那个神与子民的关系。先知的信息也要特别强化这个关系，所以他们的信息都是从那些出发。那先知们如何来强化这种关系呢？他们特别就强调对圣约的不顺服所带来的咒诅，警告他们那个子民会被掳，如果他们不顺服主，也警告他们所住的应许之地神所赐的，因为不顺服将来也会被交给那个列国的那个侵略者。同时警告他们，神的同在也将远离他们， 或向他们隐藏。同时他们也强调对圣约的顺服所带来的祝福，安慰他们子民将会无数，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的信实，也安慰他们神一定还会赐他们回到应许之地，他们将会有永远的居住在那里，并且神的同在也要永远与他们同在。好，今天我就差不多就讲这些了，应该还有时间，大家有
你那个图挺好的，你把那个图拿来先知的图看一下。
先知的图是吧？
对，这个是我的这个总结出来的哈，可能这个不一定全面，但是可以帮助大家考虑一下。就是我们拿的先知书呢，那是一个长单子，对不对？很长一个单子。然后大先知呢，有四个大先知，然后呢小先知呢有十二个小先知。那请大家注意哈，就是这个在圣经里面呢，小先知书的排列，它呢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这样排的。小先知书按时间先后，基本上按时间先后排的，因为当时排列这个呢是按照当时的这个他们的那个理解，是按照那个时间先后这样排下来的。所以你如果要找这个被掳后，被掳之后的先知，那你到那儿去找，那就基本上是这个最后的，像哈该、撒迦利亚、马拉基，就是最后的三卷。你要找这个被掳前的，就到那儿去找，那就是比较开始的，像这个约珥、约珥、阿摩斯、何西阿、约珥、阿摩斯，那这个大先知书呢，它也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这样排的。以赛亚书是被掳中是吧？前还是中？我看
被掳中
啊，被掳中。因为小先知的所记载的书卷呢，是基本上针对北国的。这里面两个时间呢，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不知道你们上一次有没有专门提到这两个时间，72和586。有提到吗？
就提了一下
啊。那这两个时间呢，大家把它，就是说你学完这个概论呢，这两个时间你应该记住的啊，就722，公元前722和公元前586。因为公元前722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北国在那个时候就灭亡了，北国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了啊。公元前586。因为对我们学电脑的比较好记啊，就是这个你看我们电脑从什么186、286、386、486后来就没有了哈。最后呢我就信主了，然后就剩586了。对 ,586 是公元前586年是这个耶路撒冷就被毁，就是耶路撒冷的圣城就没有了，整个的被掳就发生了。这两个时间特别重要。那因为我们讲到在那个王国的，就是以色列王国，它有联合王国和分裂王国，在 before 722里面呢有以色列王国，有犹大，有两个王国，有两个王国，他们各有自己的王，然后在这个722年 after 之后呢，那以色列国就没了，以色列国就没了。所以这个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就是对我们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人，是指北国，是指南国，他读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分别的。像先知如果呼唤以法莲啊，那你知道以法莲是南国还是北国的？是 是北国的最大的一个部族啊。然后如果呼唤是卞雅敏啊，然后他是北国的，是北国的那个这个当时扫罗王的这个部族是卞雅敏。那如果呼唤犹大呀，那你知道是什么？是指南国的，是指南国犹大。嗯，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就做一个问题，比如说先知来，我们听到了很多这个会被杀戮，然后会被抢夺，会有这样的患难。然后洪传道专门不是讲这个哈巴谷树嘛，哈巴谷树是被掳中，那个北国已经没了，他专门讲到那患难会来，各种各样的这个让人吓死人的那些事情会来，神大能的审判会来。那你说在这个当中上帝的慈爱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在这个因为你从读先知书的话，你没有读到什么好消息，对吧？全是不好的消息。上帝的慈爱在当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我们想一想啊，你从这个里面你能看到上帝的慈爱吗？传道试试，下沉弟兄预备。
首先，我觉得神不断的在兴起的一些先知，就是神的恩典，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他要坚守他的盟约，他要保守他所拣选的，那他就兴起这些的先知，一个一个的鞭子抽他们，怎么样的，就是把他们推到那个风尖浪口去呼喊呐、啊，去召唤呐、啊，啊，去受伤害啊。啊，去抱怨啊，但是他们一定要把神的这个悔改的审判的这个信息一定要传递出去。这个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恩典，这个就是神的信实，在当中，神的守约在当中，他的工作。所以这是我能看到的，那个在这个虽然这个患难当中、亡国当中，我能看到的神的作为在当中。
夏晨长老试试。
我觉得呢，那个司经传道讲的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如果看这几百年的历史当中，虽然以色列人啊、犹大他们不断的悖逆，但是呢神不断的兴起先知来把他的信息来传扬给啊、这些悖逆的人。而且如果我们从这一代的历史来看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他们这些王呢，就是许多的呢都是那个随从异邦的风俗来拜偶像来悖逆，那就受到审判。但是呢也有一些王呢，他们是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呢他们就受到祝福。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又一个的先知兴起啊，来把啊审判的信息、神祝福的信息来告诉他们。但是呢，也从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看到呢，就是一般来讲呢，那个很多时候呢，那个先知的下场都非常的惨，因为人的悖逆，他们不想听到神的话，所以呢，这个先知呢，都啊很多先知都很惨。这是我所能够看到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历史的主轴呢还是神是历史的主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神的心意呢是在不断的彰显。无论那个王怎么变换，无论时代怎么变换，但是做主的依然是那个做了为王的主。
谢谢小川弟兄。那个慧文姐妹想讲讲吗？我这抽，这好像在抽查功课一样。
觉得是说，就是 从这个人类历史从一开始的这个亚当夏娃的一个背叛开始，然后人类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罪恶当中。其实神的恩典是从那个时候创造之初就是和人类同在，和我们同在，所以后面是因为这个人不断的犯罪，然后呢上帝其实是用先知来去不断的去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悖逆遭受咒诅，然后顺服会蒙受祝福。其实都是在我看来，就是兴起的这些先知都是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时间点里面再去传递一个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所以刚才夏城弟兄也说到了这个先知的这个命运，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人像这里面也说到了，有一些先知像约拿他都是在躲的，他都是不想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儿的。那但是神呢就是用他，用的时候呢用他，如果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先知的职分的话，那他也无从逃避，他就必须要去面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很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先知的这个职分，所以我觉得是特别好。
谢谢啊，谢谢。因为这里面那个就是我记得在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他就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当时都没有像你们这样有洞见，我们就不因为你就读先知的信息没有读到什么好消息啊，那好消息就像云彩一样风一吹就没了，就像那个霞光一样，就最后一丝余晖然后一下就没了。但是这个老师呢，他一边讲呢，他实际上一边流泪，他就告诉我们，你看这张图，以色列国快亡国的时候，那就神就差遣先知，不光犹大，不光去犹大，也去以色列，实际上就是大难当前，上帝还是要表达我爱你们，你们悔改，你们如果不悔改，那个祸患难以承受，你们要悔改，这个是神的慈爱，这是神的慈爱。而你看那个犹大国要亡国的时候，你看那几个，纳洪、西番亚、哈巴谷、耶利米，这些先知蒙神的呼召去讲，那你知道耶利米所蒙的召跟以赛亚所蒙的召很相似，神对他们说，这些人是不会听你的，但是你们一定要去讲，这哪怕这些人不听，你们要讲，因为你讲是表明神的慈爱，而你受苦是要跟神的子民一同受苦，哪怕你要付上死亡的代价。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那个信心的伟人，它里面呢最后不有一段，就是那些没有能够成功的信心的伟人吗？那些被鞭打的、被杀的、然后被锯锯死的等等这些，据说被锯死的就是以赛亚，他们没有能够看到他们所预言的这个上帝荣耀的国降临。而这些一同与神的国、神的子民们一同受苦，并且这些受苦的人呢，还有一些就被掳到外邦。所以你看这个图呢，实际上是很直观的。当一个先知来替神说话的时候，这个信息是说神在乎你们，神爱你们，神规劝你们要回到这个圣约的正确的关系的当中，你才有福分呐。你离开了圣约的正确的关系，没有福分的，很惨的。而先知们在当中一同在那里受苦啊，所以这个图非常好，请大家就是可以真的可以想一想。而被掳啊，中间一个很长的一个空当，70年的这个时间啊，但被掳呢不是按照年份来算的70年，不是按照这个图的年份算的70年，但是70年的时间啊，所以但以理。想起了神的应许，以西结不光是说神的荣耀离开，他的预言神的荣耀会回来。所以请弟兄姐妹在读这个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你用这个 P P P PC 的眼光去读啊，你把那些哎呦这是讲到神子民的啊，基本上责备啊你们会很惨啊，讲到子民的那个光景的啊，你把那个哎那个写一个 people， 然后你再去看哇这是讲到地啊，你们地会荒凉的，你们会被掳走的，你们会被离开这个地的，而这个地是神给你们的啊，你把那个地哎写下来标注来，然后你再看哪里是神的荣耀，哪里有神的荣耀，在但以理书里面有没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哪里，是在火窑的里面，在狮子坑的里面，那是神的荣耀彰显的地方，是在但以理的意象的当中，神的荣耀在那边彰显出来，因为他知道历史，并且知道历史当如何的发展。在哈巴谷书里面有没有神的荣耀，有啊啊，那个传道也讲了哈巴谷地神跟先知对话啊，在安静当中，那是一个默默的个人启示的，因为上帝的话语启示下来，但是神的荣耀是他的圣洁所带来的审判，对犹大的审判，对列国的审判，这是神彰显出来这个荣耀。那特别呢，神的荣耀在神的子民的当中是怎么样出现，是怎么样施行拯救，施行保护，施行安慰，带来信心啊，这些是神荣耀的这样的作为啊，并且被掳之后，被掳之后遥遥的看到子民回来了，地也恢复了，那神的荣耀在哪里，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先知书这个四百多年就是非常的短暂，也非常的漫长。那我们活在当中的人呢就漫长，我们现在回头一看，一张图全给搞定了。
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刚才牧师讲到那个神对以色列民的那种爱，我最形象的我就觉得是一个何西亚书，真的是里面那个一卷那个神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想想以色列民这样的那个背叛，这样的不把神来当他的那个真神来敬拜，可是神却一直不放弃他们。同时在那些其他的先知书里面，那个神也特别告诉以色列人，虽然那些列邦在那个欺压那个以色列，可是到最后他神会为他们伸冤，然后最后神会赐他们一个弥赛亚，就在以赛亚书里面所应许的，把神的荣耀会再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的子民中间。所以这是我一个大概的一个感受吧。
谢谢长老。因为这个先知呢，为什么在这个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在这个期间呢，先知就特别多，在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先知不是没有，是少啊。你看那个大卫的身边有拿单先知，还有别的先知，就说他们是等候在神的面前，神呼召他们，哪怕君王悖逆，他们要去谴责君王的，要去把君王带到神的正道里面来。那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也为大家就提示过，因为这里呢讲到先知，我再提示一下。在读列王记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是那个讲述者的声音，讲述者的声音是 the voice of the narrator， 一个讲述者的声音。你看讲述的声音呢，它基本上都是在判断君王，因为在国度，在王国的里面呢，那个君王是那个带头的，而那个带头的人呢，他是表明着神子民的根本的一个状况。一个根本的状况，所以对君王的这个判断呢，是基本上也是对神的子民的判断。 所以我们在独立王记在那个当中的时候，如此的判断，你可以把它放到是这个 Dipo 的这一个 Dipo 子民这个角度去看的。嗯，那而神所祝福的这个地啊，这个以色列的地，牛奶与蜜，他们在当中享受，但是先知里面又一再的斥责他们呢。因为他们离开祝福这地的主耶和华，反而去敬拜那些假的偶像，他们本来当把荣耀归给神啊，这是在旧约的里面讲到，你服侍神的这个啊字面的意义是把荣耀归给神，但是他们不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去服侍偶像，他们把荣耀归给偶像，比如说这个哎家里面多子多孙。这个不是他们拜偶像的人，他说这个不是上帝的作为，而是呢这个本地的一个偶像，比如说是这个亚瑟拉的这个作为啊，这个风调雨顺本来该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但是他不归给耶和华，他们说啊这个风调雨顺是那个巴利的作为，所以他们就去敬拜巴利。所以如此的这个敬拜呢，是构成上帝子民的这个背叛啊，这个背叛是深渊关系里面特别强调的。如果要背叛，那会怎么样？那请长老呢，再把那个就是这个二重定律那章啊，祝福和咒诅那章 slide，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们讲过好多次，这些长老给我们把这个贝鲁的先知的这个先知给我们一个他大概的一个描绘。那我们在未来的就是在下一周还有在下个学期，我们会花多一些的时间来看各个先知书啊，这个所谓的二重定律，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这个特别是在圣经里面不断强调的，旧约圣经里面不断强调的属灵的定律，就是对圣约的不顺服带来咒诅，对圣约的顺服带来祝福。而上帝子民的喜乐是在哪里？是在乎于顺服了神。上帝子民的挣扎，那种挣扎的根本是什么？根本是因为不顺服。如此的属灵的这个定律呢，实际上也可以用在我们现在的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啊，我们失去平安，我们没有喜乐，各种麻烦，我们先要问的是说，是不是我不顺服？那如果我们在风调雨顺啊，各种关系都很好，然后各方面都很好的时候，那我们想，哎，这个神这样的祝福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那这个帮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顺服神。帮助我们在顺服神的时候可以去经历上帝的这个祝福。那也请大家看啊，就是说先知们的警告，他站在君王面前，很多的时候是在君王面前，是站在那些宗教领袖们面前，他的警告是说，你们如果不顺服就会被掳走。你们之所以被掳走，是因为你们不顺服。这是这个属灵的这个教导这个功课哈。而你看神赐福给你们这个地方，现在你们享用喝葡萄酒，然后享用当中的这个出产，那你们的明年收割的，下年收割的，你们再也吃不到了，因为掳掠者会来啊，就会叫掳掠者。就当时听的人他们会 shock。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信啊，我们现在看起来挺平安的嘛。而对神的子民，这是一个，就是说你留意上帝的同在，现在在他们的当中，但是上帝的同在正在远离，或者说上帝的同在就在隐藏，看不见了，没有了，就祷告没人，神不听了啊。当然呢，你知道上帝不听祷告，上帝没有他的荣耀，这些宗教的仪式依然进行的，依然献祭，依然什么，依然进行的，你按人的作为是可以做的。而这个北国的君王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大恶， 他是把上帝的律法掺杂啊，就是这个北国以色列，然后后来不是啊、形成他们被掳，北国以色列首都是撒玛利亚嘛，撒玛利亚后来被掳，有一些回归的，所以南国的人呢就把他们称为撒玛利亚人，南国的人看不起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呢把上帝的律法掺杂，因为那个是从罗波安耶罗波安那边就已经开始了，他们把到耶路撒冷的敬拜就改了，就改你不需要去耶路撒冷了，你在本地去拜那个金牛犊，而神的同在早就不在撒玛利亚了，离开了，神的同在那个时候还在耶路撒冷，但是神的同在最后远离了。最触目惊心的篇章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你看神的荣耀，这个以西结书就是神的荣耀，刚才长老画龙点睛之笔，以西结书就是讲神的荣耀的，如果想要了解神的荣耀会怎么回事去看以西结书，而以西结书里面神的荣耀离开，然后神的荣耀最后最后最后会回来，会复兴，会回来。而神的荣耀就是实际上是神所记载的历史很独特的，因为人的历史呢你看到就是人的荣耀嘛，这个君王足智多谋动员人民，然后发现了一个新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啊，这是领袖的荣耀，但是从这个旧约的这个书卷你看到是神的荣耀，是神在通过这些先知们宣布这个审判，而呢这先知们居然看到审判来临，这很惨的，先知们这个工作真的很难做的，这刚才弟兄们也分享太惨了，因为从神的那个信息他知道是真的啊，先知讲一定是真的，一点不怀疑，但是啊，你的子民啊也是我是神的子民啊，你叫我去用这个预言攻击你的子民啊，因为就说你们会死的，你们会残的，你们会饿死的，你们会人吃人的，就讲这些话，这先知们怎么会受欢迎呢？一定不受欢迎的。但是旧约的先知他们得到的这个从神来的这个勇气，所以他们站在君王的面前，因为君王是那个国家的带头人。那你知道你从旧约圣经呢你看到的是信仰跟政治永远脱不了干系。千万不要说你们教会不要谈政治，脱不了干系的。因为这些先知被差遣就是站在君王面前说话的，指责他们的，要他们悔改的。脱不了干系。OK。那个请大家预备哈，我们下一次呢讲三个书卷，一个是阿摩斯书一个是约珥书，一个是俄巴底亚书，讲三个书卷，请大家可以就是说去看，因为都很短都很短，请大家把这三个书卷呢看一下并且呢在列王记相应的篇章我在那个在课后发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去浏览一下，因为先知们的信息呢它是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场景有的先知的信息呢是比较难考证出历史场景，但是大部分先知的信息它有一个历史的场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历史的场景当中根据那个刚才钟长老他给我们的这些一些经文的提示能够可以请钟长老你帮我们翻译一下阿摩斯约珥和俄巴底亚阿摩斯王下十四，约珥王下十二，然后俄巴底亚基本上是列王记下十几章就是你们请长老把这个发给大家大概是从十二章到第十六七章那段期间呢是先知们那一段的这个经历 好，我们下一次呢就讲这个。因为以前排课表是排到今天，但是因为我们为这个做了一些调整，所以下次还有。姐妹有什么想分享的和问题吗？还有几分钟。黄莹在不在？
在在。
欢迎给我们讲讲。
我觉得那个先知吧，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职分就是预言嘛。就是很多预言是属于那个警告性的啊，还有一些预言是超越以色列的，它是向着神那个最最最终的那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还有很多是鼓励的，所以我觉得就像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一样，这孩子走歪路的时候，这个父亲这个心情怎么样去责备这个孩子，同时又怕他受伤害，还要去安慰他，这个我觉得就体会到神的慈爱在这里面。